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造成基督徒生命的毒瘤。如果我们都不认识毒瘤，如果我一向以来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我现在的我就必须要更加认识，更加没有理由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毒瘤。一个有生命的身体是循着上帝所创造的命定秩序在成长，在运作，在吸收，在消化，在成为力量，将所有的养分化为能量，供给我们一切生活所需的。然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头会产生毒瘤，这些毒瘤就是渐渐的在阻碍着我们身体正常的成长，渐渐的渐渐的在拦阻身体走向健康的运作。基督徒的生命也没有例外。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了你家，来到了我家，我们想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我想他第一句话会问我说，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就好像耶稣复活之后问彼得三次说，彼得你爱我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被钉，耶稣被钉死之前有三次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主耶稣复活之后就向他显现，并且用这样的问题来重新建立他。如果我们那时候也在现场呢，我们可能会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像说什么呢？像说，哎，彼得，照你三次不认主的记录，你真的还有面子在教会里头这样出入吗？彼得，你经过这些日子，你也没有真实的认罪，你真的得到赦免了吗？你真的想要做一个基督徒吗？你觉得照你的表现，你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你不会觉得太混了吗？你每一天是怎么灵修的？你是不是读经读到你的胳膊去？你是怎么回事呢？你还有什么属灵的恩赐呢？你怎么样使用这些呢？但是耶稣没有问他这些问题，他并不是不关心这些事儿。灵修的生活是个人的罪也没有得到赦免，他更关心的是彼得心中对他还有没有一点真正的爱。也是同样的问题，上帝的灵问以弗所的教会。一路以来我们查考以弗所书，我们学习认识他对教会的心意，我们探讨从这些话里头看见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今天我们都是属于他的身体。启示录二章一到四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来，请给以弗所的教会说，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乏。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 OK， 神的灵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知道你一切以来所做的，你劳苦，你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意思是说你对于公义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苟且马虎，你也曾试验，试验就是认真仔细的分辨，好，认真仔细的分辨。那使徒不是真的使徒，你也能忍耐，你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你还是把你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你不再像从前一样爱我了。我也很难想象，如果一群基督徒殷勤不倦不断地传福音，能够忍耐，遇到许多困难都不愿意放弃神对他们的呼召，能够公义不能容忍那些不荣耀神的事情在教会里头发生，能够分辨将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他们为主侍奉劳苦也都不发怨言，如果一群基督徒像这样的表现，我们会怀疑他们真的爱耶稣吗？一个这样的教会有可能，怎么有可能不再爱耶稣？怎么有可能呢？有一个妇人，好几次企图谋杀她的丈夫，为了诈领$25万的保险。首先，她在她先生吃的食物里头下毒，然后后来呢，她又当她先生在家里的时候，他打开烘干机让他在那里烧，然后呢把瓦斯给打开。最后一次是他将那个汽车雨刷水的 antifreeze 跟 Gatorade 混在一起让他先生喝。这个妇人被判处死刑。怎么叫一个女人在他曾经所爱的男人身上狠心下手做这些事呢？很难想象。圣灵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怎么离开起初对我的爱呢？几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曾经对主热爱，我们渴慕他的同在，不管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什么样的动机，那时候我们读起圣经来处处有亮光，怎么样都觉得都有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对于教会的事情都是存单纯的心去领受学习。但是日子久了以后，什么时候人开始用习惯代替一个渴慕的心来敬拜？什么时候人开始用责任代替对上帝的真情呢？什么时候人开始用奉献来代替上帝的感恩？什么时候人开始用忙碌的服侍代替的安静，让神对我们说话呢？什么时候人开始用我信主的年资来跟上帝衡量我跟他的交情？什么时候人开始用圣经的知识来代替我们对上帝的渴慕和需要呢？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检讨，我们是上帝儿子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渐行渐远，渐渐失去神的爱。换句话说，人是怎么样离弃当初对神的爱呢？我刚才讲到肿瘤，基督徒生命里头的肿瘤，就是阻碍基督徒生命健康的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关键。这肿瘤呢，其实我不应该讲太多肿瘤的事情，因为我再讲下去我就穿帮了，我不是医生嘛，是不是？我应该讲说，那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那大大的拦阻我们对神真诚的爱是什么？就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这样说，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是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记得重复了两次，就是不能，吃不下，不能吃，今天也是不能。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呢？属肉体的基督徒有什么症状呢？神的家中有许多他的儿女，从来都没有确定他们是属于那个家。一方面他们想要做基督徒，但又不想要照着耶稣的心意去过他的一生，这样造成他生命中有许多的祷告是没有下落的。造成生命中许多不稳定的情绪，身心灵的软弱，心中没有平安，失去应该有的喜乐，失去应该有的安全感，还有对将来完全没有盼望。你有没有这些症状呢？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说只要其中有一样的症状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地方让自己变成属肉体，所以才会有这些症状。那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呢？就是一个曾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故意啊，不是不小心的，故意。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故意，因为我们都是专家。故意过着让自己快乐、讨自己满足的生活，而不以基督为生活中的至宝的一种灵性的光景。我这样说清楚吧，真正重生得救的，故意过着让自己快乐、讨自己满足的生活，而却不以基督为生活至宝的一种属灵的光景。好，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三章来看看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什么情况，什么样的基督徒呢？第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曾经真正重生得救的。 啊，我说真正重生得救，而不是还没有重生得救。想一想，一个人若从来没有爱过耶稣，怎么可能会离弃那没有爱过的爱？一个人要变成浪子，必须要曾经是儿子嘛。奴仆永远不能成为浪子，他只能变成浪奴。如果回来主人身边，也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一个人要成为浪子，必须要曾经成为儿子。我们知不知道一个人可能正在走往永生的道路，可是在他地上的日子却对上帝没有多大的用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可能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但却是不愿意过着顺服基督的生活。还有许多人以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根本还不是基督徒。有的以为他们是冷淡退后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向前过，从来没有火热过。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用信心去接受他，现在就接受他，让他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让今年是你一生当中最有意义人生的开始。属肉体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人若还没有基督的生命，属什么都没有用，属鸡属鸭属狗都没有用。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督徒满口都是基督徒的话语，在生活中却一点都没有那个气质。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可能从来都没有重生得救，这有可能，这有可能。但是有可能他是真正重生得救，却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就好像有人真的结婚了，可是从来没有彼此相爱过一样。同样的，也有可能真正成为基督徒，但是此时此刻并没有活在对神的爱中。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弟兄们，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是婴孩。保罗称呼他们是在基督里是什么？弟兄啊，姐妹 Adelphos Adelphos， 只有神的家中的人才可以被称为弟兄姐妹。我们是蒙召分别出来做上帝的儿女，但是保罗称他们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圣经对于像这么难听的话呢，一点都不会回避去谈到这样的人。其实我们都很熟悉扫罗，扫罗原来是神所选召的，被上帝的灵高抹做以色列王，你知道吗？后来却和鬼通灵，远离上帝，以自杀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为下场。哈，大卫他不但过着肉体的生活，强占别人的老婆，还杀掉人的丈夫，直到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来。有其父必有其子，看看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一个很好的王啊。圣经说到人间最有智慧的王，天下人间没有像他这么聪明有智慧的人。年老的他结果呢，圣经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随从别的神明，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 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像这些人，我们可以像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我要说的是，信主十年、二十年，并不能解决我今天灵性的问题。神既然给我新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时候活出新的生命来。好，继续看我们的大纲第二。什么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呢？属肉体的基督徒是已经停止长大的基督徒，停止长大。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到三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不能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就是到今天还是不能。哎，那时候到今天呢，哎，这是一个是有一段时间的。你们呢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属肉体的基督徒也是信主一段时间，但是在灵里头没有长进或没有长大的人，很可惜，就是到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来来去去，许多年没有看到什么长进。过去的罪现在还有，过去怎么想现在还是一样的想法，不愿意用神的想法来思考，来做他可以做的决定。他们有什么明显的记号呢？有什么明显的记号呢？二点一，他们是幼稚的信徒。保罗说他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心意。我们说 ABC 的信徒，我不是指 American Born Chinese， OK， ABC 呢是如果说我教大家学英语，哎，我们来大家来学英语， A is the apple， B as a boy， C as a cup， 你们一定很气，说你这样糟蹋我们这么聪明的人。这是初级英文，我们也都知道，但是许多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人，他们可以一口讲得很漂亮的英语，却不知道怎么写字。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学下去，所以他们就停留在 ABC。 一个人若在知识上成长，他就要学习，不能只是希望成长而已。同样，基督徒如果要成为属灵的基督徒，必须把起初的爱摆在对的地方，并且要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并且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还有 2.2， 熄火，熄火的基督徒。你的车子有没有熄火过呢？遇到这种情形你怎么办呢？我的车子前一阵子才熄火过，哦，原来电瓶给我用光了，去 charge，recharge。你这开车开到一半熄火了，是不是因为没油呢？还是没电了呢？会不会机油都漏光了呢？如果没电，你加再多的油也没有用。如果没有油，你换十个电瓶都没有用。许多熄火的基督徒献给上帝的，并不是神所要的，而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侍神，来献给神。生命还是动不了，因为不是神所要的。圣经说，耶和华喜悦凡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这个话说起来有点绕口，是耶和华更喜悦人听他的话，胜过人给他献的凡祭和平安祭。换句话这样说，圣经又说，你 这是在诗篇51篇大卫认罪的诗里头说，你本来就不喜欢这些祭物，如果你喜欢我就献，凡祭你也不是喜欢，你所要的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在诗篇51篇这个场这个景的意思是，你知道什么叫忧伤吗？忧伤就是你能够痛我所痛的，你能够悔我所悔的，你能够难受我所难受的。耶稣曾经对一个少年的官说，哎，诫命你都知道，不可以奸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那一个说，哎，夫子，这些事情我从小都遵守过了。然后耶稣听到说，很好，你还缺少的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的话就很忧愁，因为他 he is loaded， 他很富有。耶稣所要的那个官是他愿意过着信靠他的生活，可是他愿意给的耶稣是，你看我多么有本事，我可以给你奉献多少，我可以为你做这个，我从小都遵守过你的命令，我这么优良，这么好的品质，我很给你面子。那意思是这样子。第三，属肉体的基督徒是在思想上属肉体，思想啊，哥林多前书3:3，你们仍然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一定有人会问说，哎，为什么保罗一定要用属肉体肉体这个字来形容基督徒灵性的光景呢？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字呢？因为这跟我们的想法有关系。属肉体的人是指人的想法只会想到 me, I and myself。 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爱，都是爱做的， me, I and myself。 属肉体的人是人的想法只会想到我自己，让我自己快乐，让我自己感觉良好，让我自己舒服爽快快乐，而不是讨神喜悦。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就必须把我们人生优先次序重新调整过来。保罗教导说，我们基督徒的四种属灵的光景啊，我们这值得我们去学习。四种，保罗教导我们基督徒的四种属灵的状况和光景啊，3.1，就是有一种人叫做属血气的人。这属血气的人呢，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2:14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这里头所说的属血气的人呢 ，OK， 如果说你们有英文圣经，上头写的是 natural， 哇，现在是一个 natural market， 什么事情你只要看到是 natural， 哎，这可以买，很自然的，很天然的 natural。希腊文叫做 Susikos， 这个字啊，就是属魂的意思，属魂。圣经把它翻成属血气啊，我觉得太妙不过了。这就是人里头有那个血气，你有没有血气？有没有？你不要点头，那问你家那口子你就知道，他可以告诉你 better， 他可以告诉你你有没有血气。 很自然。哎，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原来就是这样的人啊。你知道自然人是什么意思吗？我再说下去，那些强调 organic 的人就会骂我了。 OK， 自然的人就是从来没有经过改变的人，从来没有经过改变。什么叫自然的人？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就会撒谎的。是谁教他们撒谎的？没有人教他吗？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学的就会，而且撒谎的很干净，很自然，很利落。你还记得那部电影吗？叫什么？ Catch me if you can。Catch me if you can。 有的骂人很自然，不用再减速，不用转弯，就啪。还有呢，酸人很会酸。哦，当然不是只有从嘴巴里出来，从心里头那就更多的了，那今天就讲不完了。自然，换句话说，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意思是从来没有经过改变的人。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做事情很自然的。因为只要大家都这样做，自己也能够这样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自然的人呢，有两种主要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不喜欢灵性上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很自然的人呢，对于灵性的事情很有保留的，很有保留。他们不愿意他们的生活被一个真理所绑住，他认为这是教条，他们嗤之以鼻，他们认为 I don't need that，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我是一个这么海阔天空这么自由的人。自然的人，他们看来属灵的事，还有那些谈到属灵的人，是很 stupid， 很愚蠢的。对他们来说，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对他来说，你不用太认真。他们宁可相信理性的事情，宁可相信电视新闻那些人所播报的，你只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不愿意相信那些关于灵界、关于属天的事情、关于永恒的事情，他们认为是愚拙的。好，三点二啊，还有一种人的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属灵的人 ，the spiritual man， spiritual person。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哎，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说我们有基督的心，这心是指着我们有基督的思想，我们有基督的想法，也就是说属灵的人会想到基督会是怎么想，会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好像我们的脑子帮助我们的行动，脑告诉我们要怎么讲话，我们就可以开口讲话。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心管理我们的思想和判断。属灵的人就是基督徒，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会不管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他会花时间 去想说主，你会是怎么做呢？你会是怎么做呢？这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社会上的行为呢，那社会给我们一些标准，或是社会给我们一些指标，可是呢，一旦进入到基督的身体，一旦进入到教会，进入到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吗？我们是在神的国度以内，我们住在他的屋檐底下，我们按照他所行的去行。哦，我们就来看看好了。这个圣经说不可偷盗，圣经这样说嘛，不可偷盗。十诫里头也这么说，不要偷盗啊。这个不用十诫，我们大家也知道，你的东西就是你的，我不可以偷。我的东西你也不可以偷。你说我不是偷，我只是借。可是你借了让我不知道，那个叫偷。好，今天社会教导我们说偷就要被处罚，因为那是干犯了人的所有权。你拥有你的手机，我把你借用，可是你却不知道，叫做偷，我就要受处罚，我就要接受刑罚。OK， 可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可以有余分给那缺乏的人。圣经又说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偷？不是因为偷是犯罪，是夺了人家的所有权，而是因为偷是加害人，偷就不爱了，爱不会偷。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偷。可是信不信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偷，你知道吗？我们偷了许多的社会的资源，社会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能用就用，能用多少就用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些资源原来是要帮助那真正需要的人。我不要再继续说下去，说下去你大家都不认识我了。我们活在一个许多丰富社会资源的国家，这些社会资源是在帮助那真正需要的人。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也并不是那么需要，可是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今天就假设好了，今天就假设一二三四，我们这四家人哈，我们前面是两个姐妹两个弟兄，我们这四家人呢都在一个村庄里头，我们大家呢都是务农，我们都是耕作田地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殷勤在做工。哎，你们都很殷勤在做工，你们收成的时候，你们就会把一些收成给存在谷仓里头。为什么？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对不对？哎，果然来到荒年。可是呢，你知道吗？我这姓杨的，我也耕作，可是我不储存，我种多少吃多少。好了，那结果会是什么？到荒年的时候怎么办？ 我没饭吃啊。可是你们在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信仰的他没饭吃，你们吃得下吗？你还吃得下？哦，托尼，我开始不认识你了。那那我知道你吃不下的，你就会想说，哎呀，那我们就少吃一点哈，我们就我就少吃半碗，就给他一点。你知道是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公共资源，可是我这是什么行为？我偷。我偷了你们的爱心，践踏了你们对公共资源的帮助。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在社会更是如此。我们不偷是因为我们有爱，为什么？因为你们爱弟兄，你们不忍心看我空着肚子，所以你们就少吃半碗，一点给我，让我渡过难关。可是我却偷了你们的爱心，偷了你们的资源。圣经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圣经讲不可，够清楚了吧？可是呢，现在的社会民法里头，这个奸淫罪是告诉乃论。什么叫做告诉乃论？有没有人稍微解释一下告诉乃论？就说呢，某一个人他犯了奸淫，如果对方没有告他，这事情就没事。这个叫做告诉乃论。今天我偷了你的手机啊，这是不告诉乃论，就是你不告我，我还是要被罚的，因为那是不告诉乃论，你不提告我，我也是小偷。可是奸淫呢，在今天的社会里头，明明说不可奸淫，可是我们的社会法却是说，只要没有人告你You are OK， 你知道吗？我们这是什么社会吗？我们的社会是这样子，已经走到今天呢。我们的社会是使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去想一想，只要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会问说：我这样做有错吗？有错吗？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问错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没有错的事情就是对的。只要没有错的事情，我们以为就是可以做的。所以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向堕落的边缘。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不要忘记，这个这里头讲犯，不是做了奸淫，是犯了奸淫。犯是得罪了谁？不是只有得罪他，得罪那说不可奸淫的人。我们的社会还有上帝吗？在我们平常所做的决定当中，我们有没有习惯先想一想说，上帝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果没有，只是顺着自然去做，你还是个自然人，你还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好，三点三，我们要快一点。在基督里是婴孩，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说，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是婴孩的，那时候你们不能吃，现在还不能吃。他们不能算属灵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成熟。可是他们有神的灵带领他们，可是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长大成熟。这种人呢，是 婴孩，因为他还小。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信主以后还给我们一些年日让我们可以成长。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知道功夫啊，不是 Chinese 功夫，这功夫不是武当派什么的那种功夫，这功夫此功夫非彼功夫，这功夫是时间的意思。当然在圣经里头这是用隐喻法，就是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救恩给你们的机会。救恩，我们因为得拯救，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神没有马上提我们接我们到天庭去？因为他让我们在地上还有时间去琢磨，还有时间去成长去成熟。这叫做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三点是属肉体的人 carnal person， OK， 属肉体的人。一个人初信主的时候可能会愿意为主的缘故放弃一些个人旧的性情习惯，可是要很小心哦。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为了主的缘故，因为当初啊为了爱主实在是也愿意放弃这些旧的习惯和性情，可是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把一些丢回去的丢的垃圾又捡回来用。保罗很惊讶哥林多的信徒已经五岁了，可是为什么还不能走路呢？因为他们故意走回去以前的路，外表看是一回事，实际上这是一回事。以上所讲的这四种人，只有属肉体的人没有真正活出他们应该有的生命。他们给神给他们时间，可是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做。好，最后一点，第四，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悖逆。这就是说明为什么故意的意思。我刚才之前有说故意，我们现在讲悖逆。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悖逆的信徒。哥林多前书三章三到四节说，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这世人呢就是 Anthropos， 其实就是指着一般的人。 No， 这里不是指着一般人，是指跟神的儿女分别出来的人，不是像神的儿女。人会嫉妒纷争，三章三节，为什么？因为高抬自己，自我膨胀，封自己为神，而且也乐意别人封他为神。世界上太多有这种让人觉得害臊的那种说法，家人就觉得说这种话你也可以说得下去。还有效法世界，哪边的人多就靠哪边的，完全就是人走向就是完全看他的民意调查，或者是他在网络上有多红，或是舆论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圣经里头那杀死施洗约翰的希律王，就是因为害怕众人，亲手杀死他最信任的朋友。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是崇拜英雄的心理，这种会使人从基督的眼前离开基督的爱。如果你看到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在海边玩沙子，你不会稀奇他把沙子吃到嘴巴里头去，才一岁而已嘛。如果你的孩子21岁坐在海边他还吃沙子，你知道这问题有多大吗？同样是玩沙土， 同样是把沙土往嘴里放，一个一岁，一个21岁，他们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有时间，这二十年，你应该要长大的，你却没有，你却可以分不清楚好坏。这世界所能够给人的沙土，只有那些在那些离开主、对主、离开对主起初爱的那些基督徒眼中看来又好笑。我们真正需要接受挑战是回到当初我们怎么对主起初爱。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重生的生命，今天我要邀请你接受他。他在你心门外叩门很久了，他爱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今天就要接受他，不要再迟疑了，不要再迟疑了。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必须要回到神的爱中，回到起初你怎么去单纯的去相信他，去信靠他，不要只是靠着你我忙碌的服侍和责任。他要的我们只是心中对他的爱。主耶稣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家，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要拿钥匙正要开门，结果门打开了，耶稣在里头，你想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他会对我们问什么呢？如果他问说你，我说就是你，你还爱我吗？你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如果问你，问我说你还爱我吗？你怎么回答呢？我要用这首诗歌献给爱我的主。我来唱第一节，如果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你们喜欢的话，跟我一起唱。我来唱第一节。
我愿爱主基督比铅更深，极其虔诚祈祷，恳求垂听，真心诚意倾诉，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唱第二节，
我浅谈暮色花，快活安逸，今转心寻救主，献上最好，主虔诚心祷告，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
第三节，
不怕为主忍受痛苦悲伤，主差遣众使者向我歌唱，让我欢喜唱和，主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
四节，一起来好吗？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预备，来。
我若喜上尊为神颂赞，最喜人要发出最后呼喊，与主永远相契，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恩
赐 Amen， 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的唱神一颂。